各位听友好，德国农民的痛苦生活是一个积蓄已久的干柴堆，路德的宗教改革无意中成了引起大火的火柴。此前农民的困苦无法凝聚成一个统一的力量，而在路德的启发之下，激进的宗教改革势力向旧有的宗教与政治势力宣战，他们的要求成为农民共同行动的旗帜。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，律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宗教改革的斗士马丁·路德第十三节，路德与德国农民战争之二，路德与民采尔。赵先生您好。
您好。
赵先生，路德似乎也不仅仅谈宗教问题，他对社会问题也有真知灼见。
是的，不过这个问题呢，需要深入的分析，否则说不清啊路德态度前后的大变化。如果我们只注意路德在宗教领域中的工作，就会忽略虽然他摇动的呢是神学的大厦，但是世俗的大厦也连带的就动摇了。而且路德一生中有过几个不同的时期，从表面上看呢，他的社会政治态度也几经变化，但他对基督教的解释和体会却坚如磐石，从未发生逆转。所以我们看他的政治态度的变化，不要忘了他宗教信仰不变的事实。这一点呢，我们在后面会探讨。齐美尔曼指出，不管怎么说，即使撇开这位宗教改革家的政治思想不谈，他的事业即宗教改革也必然会发生深刻的政治影响。无论开始还是后来，在路德身上都不曾有过政治改革以及政治革命的自觉计划。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，教会改革必然会导致国家变革，更不必说教会问题总是要反映在国家事务上了。听友们可以抓住一个关键点，就是路德把圣经翻译成通俗的德文，使这部书呢成为指导大众生活的书。人们可以在这部书中自己去发现，耶稣基督反复强调的是人在神面前的平等，一切压榨、欺骗、掠夺都是违反神的旨意的。基督宣扬的最高价值是仁爱。那么齐美尔曼有一段话说得很精彩，他说这个教义在生活中一旦实现，就成为给人们以自由的太阳。多少世纪以来，人民在精神上一直被压抑在未成年状态中，这种未成年状态正是专制暴政的基础。愚昧不仅是专制暴政的根据，也是它的结果。由于人们有意封锁了神圣的典籍圣经，所以就很容易引经据典，说明专制暴政的原则是以圣书为根据的。他把理性囚禁在迷信中，以上帝的名义施暴政于世界。路德把圣经交到人民手里，人民现在可以自己从中进行研究比较，得出自己的结论。这是人们向着解放的道路迈出的第一大步。真正的基础原则一定会渗透到生活的各个领域，人们一定会从宗教上和政治上改革世界。那么他这段引文呢，基本上可以让听友们知道路德的重要贡献。
德国农民起义似乎就直接证明了这个贡献。
没错，现在啊，一个重要的人物就出场了，他就是托马斯·民采尔，德国农民战争中最著名的领袖。他和农民起义中的其他首领不同，因为他有一整套依据基督教教义创立的理论，有明确的政治诉求。他的理想模式很像是原始共产主义，而且呢，他是从接受路德的思想开始的，后来公开和路德对立，并最终为他的理想献出了生命。
我看我们值得花一些时间来讲讲这个人物。
是的，托马斯·敏采尔呢，是1489年12月21日出生在哈尔茨山区的斯托尔贝格。当然了，对他的出生的时间呢，还是有很多争论。我们就取这个通用的时间。他虽然是农民战争的领袖，但他本人呢，却是个出身富裕家庭的知识分子。他是那种有着追求真理和正义的内在冲动的献身者，性格坚强而且狂热。他早年呢是路德的信徒，但是他接受的是路德思想中比较极端的那一义。他心中念念不忘的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为建立尘世天国而战斗，而路德的思想却不是这样的。在路德看来，宇宙中有两个王国，一个是属人的，一个是属神的。属人的尘世王国呢，是通向属神的天上王国的磨难之路。人最终得救，不过是在神的恩典之下进入了天上王国。这个思想是他反对农民起义的理由之一。可是敏采尔却坚信啊，圣经中所描述的天堂是要在尘世中实现的，千禧年必将到来，基督将亲自为王统治世界，人会在现世实现公平正义和仁爱。路德因此就说这个敏采尔啊是个幻想家。敏采尔和路德在基督教信仰上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呢，就是基督教的真理都在圣经之中。而且据说敏采尔比路德呢还更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。敏采尔呢口才很好，他讲经布道相当吸引人，因为他对圣经是极为熟悉，随口引用，然后呢加上自己的诠释。他称那些由罗马天主教教廷控制的传道人是牧放盲羊的盲牧人，揭露他们的所谓圣事活动呢，不过是获取私利的手段。他说，那些盲目人以他们冗长的祈祷吞没寡妇的家产，守候在临终的人那里，不是因为虔诚，而是为了贪得无厌的私欲。
看来敏采尔比路德更关注世俗事物，也更为激烈。
是的，一开始呢，这敏采尔是很崇拜路德的。有材料记载说，敏采尔获得的第一个教职是路德推荐的。敏采尔希望路德能号召德意志的基督徒彻底拒绝罗马教会，在一个全新的基督教基础上呢，去重建国家和教会。他主张毫不犹豫把旧教会就彻底摧毁，并且连带着呢，要废除现存的帝国体制。而这在路德呢，却是想都不曾想过的事儿。用齐美尔曼的话说，路德和这个有形的教会决裂了，但还是坚持这个教会的许多教义，并且像援引圣经那样，援引旧教会的信条，来反对那些要把他所坚持的这部分教义也通通抛弃的人。这个态度呢，就引起了敏采尔的不满。他认为路德是自相矛盾，不可能把改革进行到底。因为敏采尔认为否认教皇的权利取消赦罪、炼狱、超度礼拜这些圣事呢，你只能算是个半吊子改革。他认为人要从圣经中得到的不是一成不变的真理，而是一种启迪。那你遵循这种启迪呢，人就确立了属于自己的真理。实际上呢，这种对圣经的体会呢，是有一种神秘主义在中间。所以很多史学家都认为敏采尔的神学思想啊，有相当的神秘主义成分。那我们知道呢，当一种信仰陷入神秘主义的时候，它往往就会走极端。所以呢，敏采尔设想这个新的教会呢，必须是上帝的真正的儿女组成，它必须是纯而又纯。从这个角度看，路德就完全不符合敏采尔的要求。他本来是把路德当成旧约中的先知来看待， 结果呢，他就开始攻击路德，认为路德实际上呢是很怯懦，只谈信仰而不去实践这些信仰，所以路德不能拯救德意志人民，人民在路德的宗教改革中依然受苦，深陷在罪恶之中。林采尔甚至认为啊，这种光说不练的改革实际上比教皇那套教义更有害，因为你明白了什么是罪恶，你却不动手消灭它，这等于就是姑息罪恶。在林采尔看来，心中有基督，那你就意味着把基督教的信念呢付诸实践。林采尔在他传教的地方斯威考，哎，发现了有一批手工工人呢组织了一个秘密的团体，他们把实现千年王国当作自己的使命，于是林采尔呢就开始积极参与他们的活动。自此呢，宗教改革活动开始出现激进的政治活动的苗头，这就让路德呢是大吃一惊，他要站出来反对了。好，我们下次再接着谈。
好的，那就谢谢赵月胜。
谢谢
各位听友，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《宗教改革的斗士：马丁·路德》第13节，路德与德国农民战争之二，路德与林采尔。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，苏丽娜的技术制作。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，我们再会。